如何战胜负面情绪？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好，我叫慈城罗珠。慈城就是戒律的戒，罗珠就是智慧的慧。慈城罗珠四个字就是戒慧的意思。那么1984年的时候就去这个色达无明佛学院。可能我们在座的可能还是不少的人可能知道这个无明佛学院。然后呢就去了这个色达无明佛学院，当时我22岁。然后就是跟着这个我的上师啊，景美彭措法王，跟他学了20年，从1984年到2004年，那整整20年。然后呢，这个2004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的上师法王如意宝他圆寂了。那么圆寂了以后呢，从圆寂到就是今年已经也是15周年然后呢也一直在这个佛学院担任这个教师这样一共呢就在这个佛学院就是待了35年了就是这样子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我今天也就是很高兴就在这里能有机会见到这么多的非常优秀的这个我们社会的精英企业家有机会跟大家交流我也感到很高兴也感到很荣幸这样子。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怎么样战胜负面的情绪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这样子。那么怎么样战胜负面的情绪这个如果是一种宗教，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宗教，用宗教用佛教的方法来战胜负面的情绪。如果是不是宗教也可以，我们比如说这个除了宗教，除了佛教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成分抛开了以后呢，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很多佛教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呢，比如说佛教的前世还有就是因果，这些抛开了以后呢，然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超级的心理学，它就变成了一种哲学或者是超级的心理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今天不是从佛教的角度或者是从宗教的角度讲，而是从佛教的这个心理学或者是从佛教的人生哲学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可能是更合适大家的这个需求。因为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是有信仰的，可能也有很多是没有信仰的那么在这样子的场合当中呢，我们就是讲一个纯粹的佛教可能是不太合适所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然后呢有信仰的当中呢，比如说有佛教的信仰，有其他宗教信仰凡是有这样信仰，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都能够用得上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听得懂的，然后用得上，是离我们的这个生活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一些方法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如何战胜负面的情绪。那么首先我们为什么有负面的情绪，什么是负面情绪简单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 绝大多数的人，或者是我们的世俗的人啊，我们大家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工作、家庭、婚姻、感情啊等等。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所有的负面的情绪是不是来自于这些呢？也不一定啊，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些，但是呢，比如说来自于工作的或者是来自于家庭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实际上它真正的这个因素还不在工作，也不在家庭而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观念当中。所以呢，佛教里面呢有一句话就是佛教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语言，就是说境由心转自悦行由境转自烦这两句话是佛教的一个非常这个常用的，也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思想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心有境转，境是什么呢？境就是外境外境，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接触到的，也这个当中也就包含了我们的工作呀、家庭啊、感情啊、婚姻啊等等。如果我们的心就是以这些东西转转，团团转，我们的心被这些东西左右，这样子的话，则烦，就是烦恼那就太多太多太多的烦恼我们的心就是不能控制这些外面的东西，而外面的东西就控制住我们的心这个就叫做心由境转如果我们的心就是被外面的这些东西所转，这样子的话，自烦那就是烦恼全部都是烦恼。如果我们的心一直都要跟着，比如说我们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如果我们的心整天通常都被这个名利所转所左右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很烦的一定是很烦恼的，充满了烦恼，是这样子，绝对是这样子的。如果境由心转，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控制住这个外境的话，自悦，那就是喜悦快乐幸福这样子。这两句话就是表达了佛教对这个负面情绪的这个来源的一个态度佛教他怎么看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它来自于什么呢？当然不排除当我们得不到名闻利的时候呢，我们世俗的人肯定是有烦恼的这很正常的。但是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呢？那不一定不一定。如果我们世俗的人当中我们世俗的，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圣人的境界，也不讲神仙的境界，我们就讲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境界。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是不是他的心是不是一定会被外境所转呢？那也不一定如果我们掌握了一些技巧掌握了一些技巧的话，那就不是那就不是我们的心被这个外境所转，而是外境以我们的心所转。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个问题我们从小到大在我们比如说从小学到最后的这个研究生博士生从国外从国内所有的这些学校名校当中，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生活，还有就是更多的赚更多的钱更好的去工作等等我们所学到的都是这些方面的。那么我们比如说怎么样去控制我们自己的心然后我们的心对我们的这个生活 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方面呢，我们确实是平时都是没有学到什么，没有学到什么。这个，现代啊，这个教育当中呢，稍微比较啊，这方面呢比较有这个进步，或者是比较接触到的呢，那就是心理学，心理学。但是呢，心理学它就是历史上从几百年到现在啊，从来都没有一个突破性的、革命性的进展。比如说，它不像其他的科学，比如说生物学啊，它有革命性的这个进展。然后呢，物理学也有革命性的进展，就唯独这个心理学没有啊。心理学到现在为止，它的这些基本的、最核心的这些思想啊，还停留在100多年前的这些想法。所以这个心理学知道的其实也是很少啊。那么心理学不知道的话，其他的学科呢根本就不知道，它本来就不是研究这个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说啊，这个意识这东西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东西，很陌生的东西。我们就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啊，连我们都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比如说科学、哲学上面都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的说法啊。比如说，科学家、脑神经科学家的这个说法也完全是不一样。大多数的科学家认为啊，这个我们的意识就是我们的大脑的产物啊，大脑的产物。但是呢，这种说法呢，现在很多科学家也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在很多领域上，这种说法是说不通、行不通的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另外的一部分，就是得到了这个脑神经方面的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几个非常出名的科学家，他本身就没有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意识这个东西呢，根本就不是来自于大脑啊，不是来自于大脑。然后它本来就是存在的啊，这个就跟这个佛教的说法是比较接近的。那么虽然科学家说啊，意识来自于大脑，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任何的数据。科学就是需要用数据来说话的啊，有数据啊，然后就是说得很清楚了。没有数据，那就是科学家个人的一种猜测。所以到今天为止啊，科学家没有任何的数据啊，意识来自于大脑这样子的。那么科学家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啊，它本来也不是一个非常啊完整的一个说法啊，但是呢，科学家就是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比如说像宗教的，像西方宗教的，比如说上帝创造人类啊，这个科学家当然没办法接受了。那么没办法接受的话，其他的就只能这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比较接近啊，比较接近，所以就暂时啊，就是用这种观点啊，到现在也是这样子。那么意识来自于大脑也是这种观点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数据，但是呢啊，这种说法呢，总比作为一个唯物论者来说，这个就是总比啊上帝创造人类啊，或者是佛教的前世今生啊，好一些，好接受一些，至少它好接受啊。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这么认为，但是呢，也没有任何的数据，没有数据呢，等于就根本不是科学了啊。那么这个不是科学，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根本就不知道啊。然后这个，比如说脑神经科学家说意识是大脑产生，但是今天为止啊，大脑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东西，连它自己是什么都根本就不清楚。这方面的很多的科学家我也交流过，那他们都是研究这个脑神经科学，就是已经是20年、30年的专门就是搞这个工作的科学家，我们也有交流，我也有请教过他们。所以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数据，但现在为止就是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这个说法的时候呢，那就暂时就这样子了。 所以这个第一个意识它本身我们不知道，科学家心理学家就不知道，那我们更不知道了啊，我们就更不知道。第一个是我们不知道它本身是什么东西了，然后呢我们又不知道它的发展的这种规律，它的发展啊，往好的方面或者往不好的方面它要发展，那么发展呢它有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那这个规律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个自己的情绪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情绪管理，情绪管理很经常我们听得到。情绪管理对一个企业家，尤其是一个企业的高层的管理者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先不了解这个意识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去管理啊，这个情绪怎么来的，它是怎么，它的来源在哪里，它是因什么东西让它产生，这些情况不明白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一个医生啊，给这个病人看病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啊，那么暂时给他就是啊，就服用一些比如说像去痛片之类的东西先暂时解决一下，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道理了，根本就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它的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来源是什么，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了解，所以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如果这个管理不好的话，那结果后果是什么呢？那我们又不需要当啊宗教家，我们又不需要当修行人，我们又不需要当这个啊心理学家，那不知道没关系啊，不是这样子，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尤其是跟我们的健康是特别特别的有关系啊，大家可能会知道的，我们人类的所有疾病的总数的50%到80%啊，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大家想想啊。我想我们肯定是很多人会说啊，我们的饮食啊、卫生啊、环境啊、空气啊，不是，那跟什么东西有关？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啊，跟我们的心，这个就是不是佛教讲的啊，佛教当然是早就已经讲过了，这个就是近代啊西方医学啊讲的啊，也就是说科学家讲的啊。我们的所有人类的疾病啊的总数的，这个已经很吓人了啊，总数的50%到80%呀 啊都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啊，所以就是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啊，也是一种佛教的一个常用的一句话，就叫什么呢，静啊相由心生啊，相由心生，想是什么？相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相貌，一个人的相貌啊，或者是一个风景，比如说一个外境的风景，媚和不媚啊，或者是一个人的相貌，慈善和不慈善啊，美和丑等等等等啊，这些万事万物的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在佛教里面呢就叫做相啊，相，相由心生。啊，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啊，这个人很媚、丑，或者是这个环境美或者不媚啊，是我们的心决定啊，是以我们的心决定啊，这个真的是这样子。比如说，全世界啊有10个这个自杀最多的地方，就叫做10大自杀圣地。啊，自杀圣地，10大自杀圣地当中啊，我都去过很多地方，大部分都去过了，除了伦敦的啊地铁，伦敦地铁就是其中一个，除了伦敦地铁以外的绝大多数的这些自杀圣地都是非常非常环境非常优美的地方，环境特别特别漂亮的地方啊，那么这个环境虽然是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呢就到这个地方去自杀的这些人啊，没有感觉到这个环境有多么的漂亮，这个环境啊，这个优美的风景没有给他们带来啊这个喜悦，没有给他带来喜悦，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到这个地方去自杀啊，所以佛教就讲 啊，相由心生，从我们的心里啊产生。这个是不是讲唯心主义的观点呢？根本就不是啊！我们以前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佛教有太多太多的误会，就是我们类似于听到一些这样子的词的时候呢，认为啊，这是唯心主义，根本不是，跟佛教跟唯心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唯心和唯物的这种说法是西方哲学的说法，就不要我们大家不要以为啊，全世界所有的学说不是唯物就是唯心，不是这样子的，这是西方哲学的一种说法而已啊，不是全世界全人类啊，要不就是你就要就跟唯物站在一起，要不就跟唯心站，就没有第三个，不是这样子。所以不是在讲这个唯心啊，唯心主义。但是佛教就讲这个相由心生，那么相由心生，我要说明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病由心生啊，病由心生啊，这是俗话说啊，病从口入啊，这个也是对的，病从口入。但是呢，同时病从心由心生啊，完全是有科学的依据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懂得啊管理这个情绪，如果我们不懂得控制这个负面的情绪的话，那后果就是我们不健康了，啊不健康啊，然后就是不快乐啊。除了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啊，我们的基本的需求，除了快乐和幸福，还有什么呢？没有什么了，其他都是身外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的名啊利啊等等，这都是为了健康和为了幸福，为了快乐啊。如果这些名闻利不能跟我们带来幸福跟带来健康的话，那有什么意思呢？就没有意思。作为一个人啊，不管是有信仰没有信仰，什么样的人，基本的需求啊，就是幸福啊，还有就是快乐，就这两个。那么我们如果不懂得管理这个负面的情绪的话，那我们会失去啊健康。刚才讲了，50%到80%的病啊，都是从心产生的啊，从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因素啊导致的。所以就是病由心生啊，健康失去了。然而不仅仅是健康失去啊，平时比如说我们的身体还没有那么的健康，没有那么糟糕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如果我们不懂得解决啊这个负面情绪的话，那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根本感觉不到幸福和快乐啊，幸福和快乐。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今天在座所有人的生活的水平是很高的啊，但是生活的质量或者是生活的品质不一定高啊。为什么这两个什么区别呢？大家也知道啊，生活的水平是以物质衡量的啊，物质衡量的，用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车子、房子、存款等等衡量的，所以我们的生活的水平是很高的。那么生活的这个水平很高啊，这就不等于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啊，生活的质量高。那生活的质量和品质是用什么东西衡量的呢？除了我们拥有的这些物质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主观意识上面，我们对这个生活的满意度啊，还有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的这个满意度啊，这些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生活的品质呢，是一个总和性的啊，这样子的衡量。从这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那我们生活的水平很高的人，生活的品质不一定高啊，生活的质量不一定高啊。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刚才讲，我们第一个没有健康啊，第二个没有这个幸福感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我们很多人真的是感觉不到自己是为了什么啊活着。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个啊，比如说我们有宗教信仰可以啊，没有宗教信仰也可以，这都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比如尤其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啊，佛教它从来不强迫任何一个人他一定要去学佛之类的啊。佛教这个就是比如说佛经，要一个大乘佛教的佛经就叫做三摩地王经，在汉传佛教里面是这个地位很高的这个啊三摩地王经。那么这个三摩地王经当中呢，非常清楚地讲过了这个，比如说每一个人的信仰或者每一个人的选择一定要尊重啊，一定要尊重，不能用任何的手段去让别人强制性的去学佛呀，是都不允许的啊。所以呢，我就是说啊，我们有这个信仰没有信仰都可以的，自己的选择，但是啊，就是不能没有健康和这个快乐，这两个没有了以后呢，那我们真的是活着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我们真的就不知道，连这两个都失去了，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么我们整天这么忙啊，就盯着这么多的压力，那到底最后是什么结果，这个最后真的到头来就说不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很多人是越来越迷茫啊，对吧，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凭是很高的啊，越来越高，就是我们比起50年前40年前啊，现在人的平均的这个文凭是很高的，学历是很高的，学历很高啊，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是特别特别的少，也可以这样子讲，我们的真正的盲点啊，盲点是什么？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是我的盲点，我根本就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子讲，这个身体呢不能代表我啊，如果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全身啊，里里外外，如果有一个东西能够代表我的话，那肯定是我的这个生命啊，或者是我的意识，或者我的灵魂啊。但是灵魂、意识这东西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啊，更何况去管理啊。所以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盲点啊，所以呢，我们拥有的再多，然后呢，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再高，最后我们就是感觉不到啊，这个幸福和快乐，很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越来越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幸福指数啊，这种幸福指数可以衡量一个人对这个自己的人生的这个满意度啊，不是这个，并不是说，比如说去问一个啊，你幸不幸福，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错的。比如说每一天啊，你今天笑过没有，然后你睡眠的质量是什么样子等等等等，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多很多的综合的一个调查，最后就是看到这个人到底幸不幸福，不幸福是这样子，不是直接去问哎你幸不幸福，不是这样，就是前两年有一个这样子的笑话吗啊，这不是这样子问的，这个就是这个幸福指数确实是一种科学啊，那么它可以表达我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啊，但是一个遗憾的是什么呢？自从有了这个数据以后呢，这个数据一直都在下滑，从来没有增长过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呢，不是啊学不学佛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有没有宗教信仰的问题了，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感觉不到幸福的问题、快乐的问题了。啊，那么这些都问题，这些我们都感觉不到了以后呢，然后真的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啊一个很大的这个问号啊，问号。以前就是好几年前啊，美国这个《新闻周刊》啊这个杂志上面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金钱和幸福啊当中，到底哪个更重要？啊，就是提出了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过去的这种想法来看的话，这个问题很可笑，为什么呢？啊，这不就有今天就幸福了吗？快乐了吗？啊，有幸福快乐不就是有钱了吗？啊，就是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当然根本就不是。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可能会深有感触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到现在也就是还没有。没有机会接触庞大的物质财富，那么这群人呢，心里总是还在这个有抱着一个这样子的希望啊，我总有一天有钱，我一定会怎么样啊。但是我们的一大部分的人呢，已经接触了啊 不是近距离，零距离的接触了。那么那些人呢，已经悟了，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清虚的观理的一个方法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是对于未来啊，200年、300年我们说不清楚的，但是呢，30年、50年是可以，就叫未来学啊，有一个叫做未来学，我们可以预测、推测啊，就是未来啊这种情况可能是会继续的啊，每个人的这种幸福感啊，可能是就越来越下滑啊。那么这个也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啊，这个全世界的问题，我们。就是我感觉到什么呢？比如说30年、50年前，可能是全世界东方西方的这个生活的方式，还有每个人面临的问题，可能也就很多很不一样啊。但是今天，凡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啊，他们遇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样，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基本上都是一样啊。为什么是一样的？因为大家的生活的方式模式都是一样了啊，所以大家遇到的问题也是一样，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这全世界的问题了啊。那么全世界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呢？现在我们啊，就是我就是给大家啊介绍几个从佛教的角度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啊，但是。可以告诉大家，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用佛教的这个方法去解决？是不是我们就变成了佛教徒了呢？那不是，不是。你想不想变成一个佛教徒？那就是你自己的另外一种选择啊。你如果觉得很好，那你就去可以学佛了啊。那么你是一个成年人的话，那这是你自己的自由啊。那么如果是你不想学佛了，没关系啊。那这些佛教的这些方法呢，你就可以用。啊，这些方法是可以用，比如说科学啊，科技它是没有国界的啊，任何人谁发明的东西，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啊，不是一个人发明的，而是全世界这么多的科学家发明的。那么这些科学家当中呢，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他有没有信仰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他的这种东西，产品啊，产品。同样的，我们现在可以用佛教的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大家都可以用，就像比如说西方，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就是佛教的禅修啊，佛教的禅修，那已经是非常流行了啊，非常的流行。那么，那这个佛教的这个禅修啊，西方那么流行，那么是不是？这意味着佛教在西方是不是很兴旺呢？那不是，两回事啊。那是不是那么多的西方人是不是来学佛呢？也不是啊，也不是。他比如说这些这个修这个禅修的人当中啊，有些是有基督教的信仰的啊，有些是有穆斯林的信仰，有些是有其他，比如说包括修女啊，修女和牧师啊，他们也在学。佛教的这个禅修，但是他不认为他是佛教徒啊。然后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政府的官员啊，政府官员，然后就是很多科学家，他们也在修，但他们不认为他们是佛教徒啊。他只是用这个佛教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啊，就是这样子。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我们在佛教里面用一些方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啊，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健康，需要健康，心理健康，所以我们用佛教的方法来把自己的心理健康啊。那么健康了以后呢，然后继续学佛还是不学佛，那是啊，那是个人的这个选择啊，那是个人的选择。那我首先第一个啊要。第一个是这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啊，首先我们作为一个人啊，我们需要一个精神的支柱啊，我们需要一个精神支柱。如果我们没有精神支柱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啊，比如说一个国家啊，没有军队 啊，那是什么概念啊？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啊，没有抵抗力啊，一个人的身体没有抵抗力、免疫力啊，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念一个小小的病毒啊，都侵入我们的身体啊，然后呢，把这个人就搞垮啊，是这样子。啊，身体，我们的身体啊，需要免疫力啊，需要抵抗力啊。一个国家它需要军队，同样的，我们同样一模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神啊，它有一个免疫力，和它也需要一个这个抵抗力啊。那我们的精神的抵抗力是什么呢？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精神的抵抗力，而我们听说的都是医学上讲的肉体的这个抵抗力和免疫力啊。那到底什么是这个精神的这个抵抗力呢？啊，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精神的抵抗力可以有很多啊，比如说信仰啊，宗教信仰其中一个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呢，把金钱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啊，有些人呢，我们把权力作为精神支柱啊，有些人我们把社会的地位啊，就是作为精神支柱啊，这些是个人的选择，有很多很多种啊，我们也不能说那个对那个错，但是。这些精神支柱当中啊，比如说我们把物质啊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一定要有这种保障啊，一辈子这个物质没有任何的变化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有安全感啊，一辈子这个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啊。而且物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安全感，物质对我们的作用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个起到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保证啊，它一辈子都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的话啊，那么它可以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啊。但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这样子的物质，没有这样子的物质。如果我们把物质财富啊，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的话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啊，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人生当中的所有问题都能够用物质来解决。如果这种想法的话，那么啊，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总有一天啊，我们会失望的，因为外面的这个物质财富啊，它随时都会有变化的啊，这个大家都。清楚了，非常大的变化，是一个变化无常的，这些身外的东西都是，尤其是物质啊，它是一个变化无常的。那么它变化无常的时候啊，随着这个物质的变化，那么我们的内心啊，也就我们的内心的这个安全感也就会发生啊变化。比如说物质的这个啊欺罗啊欺负，然后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产生太多的影响啊，那么拥有物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一点安全感啊，但是这些物质下滑的时候，没有的时候啊，然后就特别特别的啊，这个痛苦啊，是一定会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我们用这个啊感情或者是婚姻啊，或者是把某一个人啊，当作我们的精神支柱的话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啊，这个把握啊，这个感情或者是这个婚姻啊，一辈子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啊。如果有这个把握，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我们的精神支柱啊。但是也没有这样子的感情和没有这样子的啊婚姻啊，那么。如果这东西一旦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变化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心一下子啊，就是啊非常的痛苦，这些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什么东西作为我们的啊这个精神支柱啊，我们大家自己去想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智力的程度啊，也就是智商啊，应该不是很低的啊，应该大家的智商很高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自己去选择啊，你认为啊，我们这个只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拥有的这一切当中，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我的这一辈子的精神支柱啊？那自己选啊。如果你认为宗教啊，那就是宗教、艺术啊，或者是其他东西啊，那这是自己的这个选择。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如果这东西没有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内心是空虚的啊，空虚啊。现在就是有一个这个医学上啊，现在也不一定是一个，现在也不一定是一个很成熟的这个名词啊，在医学上从严格意义上讲，那现在有一个名词啊，就叫做空心病啊，空心病。那么空心病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神空虚啊，空虚到什么程度呢？啊，空虚到这个已经变成了一种疾病啊，就这种程度啊，这个就叫做空心病啊，这个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啊，非常普遍。很就是因为这个空心病啊，精神空虚了以后，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啊，我比如说我都经常这个碰到啊这样子的人啊，很多人说活着啊没有意义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意义，这种就是说这种话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这些都根本就不是贫穷的人啊，贫穷的人我刚才讲啊，他总是有一种希望，他认为我有一天啊有可能会发财，那么有一天我发财了，我一定会，我也很幸福，我家人大家都很幸福，他一直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期望啊，所以他不会说或者没有意义。就是说这种话的人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有权啊，有实力，有钱，这样子的人啊，经常都听到，而且这个年龄也就不一样啊，尤其比如说一些学生啊，也说没有意义啊，然后呢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各种各样的人，真的这种人会越来越多了。那么这种人越来越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精神空虚啊，我们活得很迷茫啊，活得很迷茫，活得很迷茫了以后呢，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是什么，所以就是精神空虚，空虚了以后啊，然后就是得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精神的这种疾病，精神疾病啊，这种精神疾病呢啊，在医学上啊，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就只有这个历史就只有六十年左右的这个历史，就一种新的这个名词啊，就叫做心身病啊，心和身体的疾病。那么心身病的这种，这是西医的啊一种名词。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包括日本、美国和这个啊国内也是这样子。它的定义是什么啊？心身病它的主要的病呢，就是在于这个躯体上面啊，我们的肉体上啊。那它为什么叫做心身病呢？跟心有什么关系呢？啊，它的来源。啊，它的发展的整个的过程啊，以及最后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都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啊，心有关系。所以我刚才讲的啊，相由心生啊，同样的可以说啊，这个病由心生，也就是这个意思啊。这种心身病，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啊，就已经这个达到了。这个全人类的所有疾病的总数的50%到80%，这已经很了不，非常非常吓人了啊。那么这种病呢，虽然现在是这个躯体上的疾病，但是它就是来自于啊心理不健康。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它没有任何的啊这个症状啊，它没有任何的这个疾病，就是一开始就是心理啊不健康。心理不健康以后呢，然后最后呢啊，这个身体就不健康，就是这种病非常的严重啊。那所以我们首先你 第一个啊，我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呢，我们要造一个精神的支柱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法，精神支柱啊。精神支柱应该什么东西作为精神支柱？这个不是我来安排啊，就是各位大家自己去啊思考，什么东西应该作为我的精神支柱啊？什么东西值得作为我的精神支柱啊？什么东西作为我的精神支柱以后呢？它能够给我带来安全感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座大家自己啊去选择。啊，这个不是我来决定啊，是大家自己去选择。首先，第一个，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精神支柱，这个没有了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就是我们比如说艾滋病啊，艾滋病是什么呢？比如说艾滋病的这个病毒一就感染了以后呢，它把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所有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全部毁掉。毁掉了以后呢，因为人体就没有这个抵抗力、免疫力以后呢，比如说一个小小的感冒的病毒啊，就把人搞垮啊，人的身体没有了这个免疫抵抗力，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的心内心没有抵抗力，就是这样子。我们刚才讲过了啊，关于这个意识，它是来自于我们的大脑还是什么啊？这个是哲学、宗教、科学的一个很古老的话题，这个我们先不讲啊。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先不重要它是来自于什么，其实看如果解决不好它的问题，那我们的生活就是没有好日子过，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啊，先不去讲啊这么深奥的东西，这个我们这个说不清楚的啊，所以呢，先讲如果这个啊意识的问题不解决，那就是会有这样子问题。所以第一个呢啊，就是要找一个精神支柱，然后有了一个精神支柱的时候呢，我们的精神啊，我们的意识就有抗体了啊，有抵抗力，有免疫力啊，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工作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一些挫折啊，不会很轻易的把我们打败啊，搞垮，这个不会的啊。所以呢啊，首先就是需要一个精神支柱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啊，第二个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方法。佛教的这些方法呢，它都是针对生老病死，就这四个啊，针对这四个，所以它在每一个方面都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佛教的信仰的话，那它的很多东西呢我们用不上啊。但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下，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那么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比如说我们没有信仰的情况下可以用哪些啊，其中就介绍一两个，太多了我们可能也不一定啊，这个我就介绍一两个稍微比较能够用得上的这么几个啊。首先第一个是刚才讲的这个需要寻找一个精神的支柱，这个很重要，第一个。那第二个啊，当我们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啊，痛苦的时候呢，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接纳啊，接纳接受这个痛苦。那么这个接受啊，接受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解决啊，解决这个痛苦的这个方法啊当中啊，这个接纳接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比如说啊，这个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这个打疫苗的时候啊，打疫苗的时候是什么，这个疫苗我们打就注射了以后呢，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个抵抗这些病毒呢啊？原理是什么呢？首先啊，这个病毒啊，就是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的身体啊适应，然后就是拥有抵抗，产生一种抗体啊，然后到时候真正的就遇到了这个病毒的时候呢，它就完全可以有这种力量啊。这个就是疫苗啊的这个作用是这样子。 那佛教的这种方法就是跟这个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所以这个有一部分的这个佛教的方法是我们可以用的啊。那么其中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接纳啊，就不要比如说痛苦来临的时候不要去拒绝啊，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上啊，就是收到了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工作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就收到了一些这个也就是一些挫折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大开心胸去接纳啊，这个里面的真正的内容，我想可能还我们可能还没有很多人还没有这种经验啊，没有亲身的体会，我想可能没有啊。但是我们就是肯定每个人都知道啊，我们去拥抱这个痛苦这种说法呢，大家都听说过，我想没有一个人没有听说过啊。但是我们怎么样拥抱啊？为什么要拥抱？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拥抱痛苦啊？这些方面呢，我想可能也不一定知道啊。其实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去这个啊接纳、接受这个痛苦，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关键的这个一个啊方法。那它为什么这么关键呢？啊，我们大家要知道啊，我再说一句这个佛教的这个用词啊，叫什么呢？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了。那我们有信仰的，没有信仰，因为这些佛教啊，在中国的这个历史是就远远超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国家的啊，就是2000年以上了。所以这个佛教就是这么长时间当中啊，我们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大家都知道，比如说《金刚经》呐、《心经》呐，很多佛经我们也知道。这个《金刚经》、佛经里面讲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话啊，我们不一定理解它的全部的内容，但是都听说过啊。所以呢，我想顺其自然啊，这个大家也听说过了，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么顺其自然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就是自然啊，自然就是自然的法则啊，自然的规律，自然的规律啊。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要跟这个自然的规律走啊，我们的主观意识跟这个客观的自然规律不要矛盾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痛苦啊，就是在这个当中产生的啊，自然的规律它要往这个方面发展啊，然后我们就向它往这边发展啊，然后这两个完全啊相违的时候，然后我们心里啊，我们的心中产生对这个客观的东西啊，比如说包括我们自己的人生啊，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产生了这个不满啊，产生不满，然后产生不满的同时呢，然后就是产生很多的仇恨、抱怨、愤怒啊等等，或者是这个过度的欲望，这些后面的这些东西都出来了。那么这些东西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啊，这么多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当中，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平静啊、宁静和轻松自在，这些都感觉不到，生活就开始啊非常的浮躁、非常的痛苦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刚才讲的这种顺其自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啊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啊，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没有办法改变。那么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顺着它走啊，顺着它走，顺着它走的意思呢，接纳、接受啊，就叫做顺其自然啊。我们就是随顺自然的规律啊。既然它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了，既然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出现了啊，那么我们去接受它啊。那接受我们怎么去接受啊？这个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啊，肉体的这个痛苦，大家都不喜欢的啊，大家都是拒绝的，没有一个人是欢迎啊自己生病的啊。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生病的这种感觉 啊，生病的这种干瘦，从表面上看啊，它是一个很不让人啊愉快的一个这样子的感受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凭这个感受就拒绝它啊。那么痛苦啊，比如说我们肉体上的痛苦，它是不是它的一切给我们带来的一切都是负面啊，没有任何的正面的，是这样子吗？绝对不是这样子啊。有些时候真的是痛苦给我们带来的正面的力量啊，远远超过这个负面的啊，远远超过负面。所以我们要这个全方位的去分析啊，痛苦。比如说我生病了啊，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啊，当然是拒绝啊，不开心。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再思考一下的时候呢，这个东西，这个后面呢，也有很多是对我的这个人生啊，比如说啊，积极向上，提升自己的这个慈悲性啊，提升自己的智慧等等，有很多方面，而且这些都是物质，是根本是金钱是没办法买到的啊，这样子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得到啊，完全是可以的。所以呢，佛教里面还有一句话啊，大家可以记住啊，病苦转为道用啊，病苦人我们生病的，把它转化啊，转化为什么呢？转化为道。道是什么？大家知道啊，道就是佛教的修道啊，修心啊，修心。病苦把它转化为道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病苦呢啊，它就变成了一种力量，变成了一种力量啊。这个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这种啊，这种悲伤啊，转化为动力啊，这个是一个啊，一个概念啊，就是把病痛转化为啊这个道啊，这叫做病痛转化为道，转为道用。那这个转为道用这个里面的原理呢，都是讲这个，我们不要一开始生病的时候啊去拒绝啊，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倒闭了啊，或者是面临了很大的危机这样子的时候啊，当然是第一个反应是不开心的啊，因为这个也是实际是第一个是自己的原因啊，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么多的员工的这个吃饭的问题啊，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啊都息息相关，所以大家当然是不开心的。但是呢，现在啊不开心啊，这个我们必须要啊不要继续不开心，因为我们不开心了以后呢，事情啊处理得更加的不好啊。如果我们能够开心一点啊，开心的去接受的话，反而事情就处理得更加的好啊。可以很多问题啊，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的话，那么我们很多问题是妥善的解决，妥善的处理，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首先一定要啊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啊放在头等大事啊，比如说我们的财富保不住了啊，但必须要保住健康啊和性命啊，性命当然保得住，这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健康一定要保住啊。如果健康保住了啊，那么财富啊随时都可以啊重新可以啊创造，都是完全没有问题了。所以呢，这三个当中，生命啊、健康、财富当中当然包括了很多很多当中啊。如果要放弃一个啊，那就是放弃这个财富啊，保留这个健康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啊，比如说遇到这个工作上啊、婚姻上、感情上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必须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这个特别的重要啊。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其他东西失去了没有办法了，这个就只能顺其自然了啊。但是我们的意识呢啊稍微乐观一点。那么这个乐观，比如说企业都倒闭了，或者是婚姻都 已经抱不住了，那我现在乐观是不是盲目的乐观呢？那不是，也不是啊。我们可以比如说某一个事情可以各方面的全方位的去分析啊。实际上学佛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我一个非常简单的语言来讲的话，学佛，佛教的这种教育是什么？让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啊，让我们学会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不同的角度去看人生，那么有可能我们可以得到新的三观啊，人生观、价值观，因为我们一切呢就是一根筋的啊，就是往一个方面去看，那得到的价值观这个三观就是这样子。那现在用另外一个啊角度去看的话啊，那么有可能获得一些全新的这个价值观啊。那么这个全新的价值观当中呢啊，全新的这个三观当中呢，也许有很多啊对之前啊不一样的，让我开心的，让我啊这个拥有乐观的啊这样子的东西是有可能有的。所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看啊这个痛苦。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展开的讲，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我们可以到这个百度啊上面去搜一个辉灯之广啊这样子的网站。那么这个网站啊上面就是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比较相似的啊，我们怎么去面对啊我们自己的烦恼，然后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啊都有讲啊。那么这些都不是我想出来的啊，不是我的东西，这是佛教的东西。但是这个佛教东西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你有信仰啊，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作用就完全是不一样，没有信仰也一样可以用啊，用得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方法是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我们过去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呢，真的是有可能是这个当中我们不能全盘的否定啊，不能说全部是错的，但是绝对是有一部分是错误的理念，有一个错误的理念就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生活方式，然后这个错误的生活方式就给我们带来了啊就一些啊这个负面的这个作用啊，这个是绝对是这样子。那这是简单的说，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忽略了我们的精神健康，就是这方面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啊，我们要拥抱这个痛苦啊。那拥抱痛苦，我简单的说一个啊，简单的说一个，比如说我们在一个不学佛、不没有佛教的信仰的基础上，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痛苦啊？我们看痛苦的什么优点啊？它有什么优点啊？如果当然，如果你有佛教的信仰的话，那你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了。但我们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痛苦对我有什么帮助啊？啊，有什么帮助？我如果去拥抱它啊，那我得有一个理由啊！啊，没有理由，我怎么可以拥抱痛苦呢？啊，那首先第一个啊，如果我们能够啊开心的接纳的话啊，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精神的这个健康是完全是可以保得住的，这第一个啊。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去拥抱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理由呢，它的这个痛苦的背后啊，真的是有很多它的优点啊。比如说我们吃药的时候，比如说小孩子啊，他们都很害怕啊打针啊，然后呢很不愿意吃啊这个很苦的这些药，他们都不接受啊。小孩子为什么不接受？他不知道这个吃了以后对他有什么作用，所以他这个拒绝啊。那我们打人就不是这样子了，我们也一样，比如说中医的啊这个针灸啊，还有西医的这个手术啊，方疗化疗，这些都是很痛苦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呢啊，对我的健康有利， 的东西在，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很乐意的去接受它，啊，不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吗？那么既然它本身不是很让我很喜欢的东西，但是因为它的背后有一个让我健康的东西，所以我接受的话，那生病啊，生病我们这种病痛啊，疼痛，肉体上的这个疼痛，它绝对也有这样子的东西。这个后面，比如说啊，我们生病了以后呢，我们从此以后呢，更加的懂得关心啊生病的人啊。生病的人，比如说我们这个人世界就是历来都是这样子啊，有钱的人就根本就不知道贫穷的人的真正的痛苦是什么，啊，感受是什么，然后有权力的人呢，基本上就不知道真正的弱势群体的感受是什么，啊，然后就是我们当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是一个健康的人的时候呢，啊。我们基本上不知道病人的病痛的感觉是什么样子。那凡是我们没有轮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就嘴巴上可能会说啊，也许说得很好听啊，但实际上我们发自内心的讲的话，这些都是啊很含糊的啊，实际上都是不是发自内心的，都是这样。当然不是100%啊，多数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亲身经历了一个这样子的病痛的时候，从此以后我们真正的啊，更加的懂得关心啊，有这个病痛的人，衰老啊，病痛，还有以及其他的这些有痛苦的人或者动物，凡是一个生命，我们都更加的懂得关心啊，懂得关心。那么这个用佛教的语言来讲的话，我们就更加的有慈悲心啊，更加有慈悲心。用我们的普世价值来说，我们更加的有爱心啊，更加的有爱心啊。那爱心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许会说，爱心可以当饭吃吗？啊，当然不是这样子啊。如果有拥有这种爱心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样子，大家体会过吗？啊，这个真的是啊，我们拥有这种爱心或者是慈悲心的这种感觉，当下的这种感觉啊，任何一个通过物质来刺激我们的感官，从中获得的这种快乐啊，任何一种这种快乐是没有办法比的，没办法比的，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幸福。那么实际上我们对他人的这种关心和关怀或者是爱或者慈悲啊，那么这个当中真正的受益者是我们自己啊。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个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这种喜悦啊。从此以后呢，我们的人生啊，真的是就是变得一个非常有意义。从此以后，就比如说啊，一个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一个企业家啊，一个企业家最后就只有两条路啊，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什么呢？他就会变成一种慈善家啊，因为他在这个慈善帮助人的过程当中，他就感觉到幸福快乐，然后他的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他自己有更加的有存在感啊，成就感。另外一种啊，就会走向一个非常不理想的啊，比如说赌博、吸毒啊，通过这些东西来刺激啊。为什么呢？先该吃的、该用的这些东西全部用完了，全部吃完了啊，然后山珍海味什么海味什么东西啊，都能刺激的东西都用来刺激了，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刺激让它有什么新鲜感的东西了啊。那么这些东西刺激的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我们的人类从这个物质当中啊，这个得到这种幸福或者是快乐的这个过程就有三个啊。第一个，当我们接触一个新鲜的东西的时候，因为它我们对它有新鲜感 啊，所以呢，用这种东西来刺激我们任何一个感官，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啊这个快乐。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不会很长时间的啊，也许有些东西呢只有两天三天，也许一个星期，也许几个月这样子的时间，也许两三年。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二个阶段用这些东西来刺激的时候，然后就我们的感官，所有的感官啊，就会进入一个啊状态，这个就是一个麻木不仁的状态，已经麻木了啊，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刺激啊，但是感觉不到这个快乐。那第二个阶段是这样子，那第三个阶段就更惨了啊！第三个阶段再用这些东西去刺激的时候呢，然后不但是得不到这种快感啊，而且就会烦啊，对这个东西烦啊。那我们平时都说吃腻了、穿腻了、什么腻了，就这意思啊。我们的感官这个就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人类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人类是真的是这个上帝的创造的话，那么上帝创造，除非是他故意，这个设计是有漏洞的，啊，这个设计就是有漏洞的。如果我们人呢，就像一个机器一样，一个人去设计，然后再去工程师去设计啊，那么这个我们的人的感官的设计是有漏洞的啊。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对这些东西非常的反感。那这个时候呢啊，要不就吸毒，要不就是其他东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企业家就会人生就会往下，钱可以有很多，但是人生啊就往下坡路走啊。所以当几个人啊到了这个失速的这个物质财富的顶峰的时候，那就前面就有两条路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啊，如果用啊这个慈悲心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家庭，面对朋友啊，这样子的话，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当中就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啊满足感啊，满足感。就国外啊有一个全世界著名的一个这个心理学家，那他啊对他的这个心理患者啊，心理疾病的患者的一个处方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每一天都去想啊，就是抑郁症的人啊，让他们每一天都去想啊，我怎么样让别人幸福啊？你要去讲这个。他说：“我保证啊，你的抑郁症2周之内啊，完全会啊治好的。”处方就这么简单，不需要吃药了，不做别的，你就。每一天啊，你非常啊全神贯注的去想，我怎么样让别人幸福，我怎么样让别人啊，我怎么样能够让别人快乐啊，你就去想这个。嗯，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啊，这佛教里面已经讲过了，它原理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啊去想我怎么样去幸福啊，怎么样能够让别人幸福，这个跟我的抑郁症有什么关系呢？啊，因为我们为别人着想啊，然后为别人这个付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呢，我们一定绝对会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喜悦啊，喜悦，这种喜悦是我们在物质当中是得不到的，而且这个物质当中得到的这些喜悦呢，过了以后立即啊就觉得很无聊的。啊，就是这样子。但是这种喜悦啊是长久的啊，一辈子的。比如说我们喝了一杯很苦的这种咖啡啊，喝下去的时候很苦，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香的回味。同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而且我们亲眼看到了我的付出帮助到了别人啊，然后这种从中得到的这种喜悦，不仅是当下啊，我们比如说10年8年以后回想起的时候，都有非常的成就感啊。有些时候呢，自己激动的啊流泪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生真正的才会 走向啊一个完美啊，走向一个完美。当然，我们有钱，有庞大的物质财富，当然也是做很多很多的善事，也可以做很多好事啊。但是这个钱做不做坏事，做不做好事，还是以我们的心来决定。科技也是一样，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啊，这是好还是不好，谁都说不清楚的。这是好和不好，以我们人的心决定。如果我们未来的人的心越来越坏的话，那么这些东西绝对不会给人类造福啊。如果我们的教育啊，就是有一些好的方面啊，然后全世界的这个教育啊这样子以后呢，那这些科技当然是为人类造福啊，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需要考虑一点点这些方面。比如说，就作为一个，比如说就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话，平时那也是非常的辛苦，尤其是中小企业家都是非常辛苦的啊。然后呢，企业家的贡献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啊，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就帮助这么多人啊，解决吃饭的问题，然后每年交税，有很大的这个贡献啊，但是也是很辛苦的、很累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盯着很多很多压力，就是压力最大的压力来的时候，就在一个人啊，在盯着这个压力。所以就是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的话啊，那真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就高跨一个人是非常容易，因为我们的心啊是很脆弱的，很脆弱的。为什么脆弱呢？我们一贯的想法就是说，物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过度的依赖物质。那么这个当中，我们无心当中就培养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越依赖物质，然后我们无心当中，我们的心就越来越脆弱啊，越脆弱，越依赖物质就越脆弱。到头的时候呢，我们要面对一件事情，根本就没有能力啊。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要高跨一个人的这个精神是非常容易。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啊抑郁症的人啊，就是我们可能在座的大家可能也有关注吧。比如说2017年的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报道啊，我们平时这些数据我们不敢乱说的啊。这个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个数据啊。这个《人民日报》报道了以后呢，我们平时都公开的讲啊。那么，比如说中国的这个精神病的患者啊，已经超过了1亿啊，已经超过1亿。实际上不止，也是《人民日报》报道的。比如说北京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医院啊，他们有一个调查，他们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光是抑郁症的人啊，不包括其他的这个精神疾病的，包括这个只是抑郁症的患者都已经达到了9000万，这个好几年前的数据了。那现在就光是抑郁症都就已经是1亿了，那么其他全部精神病的这个精神疾病的这个都患者都加起来，那就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嗯，那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自杀啊，全世界的这个自杀率每年100万人啊，自杀未遂只有2000万人啊，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在这些当中呢啊，也不能就是作为一个物质主义者，物质很重要，没有物质我们没有办法生存，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我们人啊，不仅仅是物质，还需要其他的东西，这是绝对的啊。这个是什么原理呢？这个有原理，有客观的原因，但是我们今天啊没有时间讲这个，我们就没关系的啊。我讲的第二个这个啊方法是什么呢？对任何一件啊这个我们生活工作当中发生的这个事情啊，要乐观，保持乐观啊。乐观不起来啊，我凭什么要乐观啊？那我刚才讲了，有道理的，我们不是盲目的乐观。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事情啊，它有很多很多的啊，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换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啊，所以这个不是盲目啊，绝对不是盲目。嗯，这个我们佛教徒啊，比如说我们啊，你们不要以为，比如说一个出家人有什么痛苦，当有什么压力，当然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当然没有这个，比如说啊，养家糊口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没有的啊，但是呢，也有其他方面有很多的压力啊，也有很多的痛苦呀，有的。那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呢？就用这种方法解决。我们有亲身体会啊，然后感触很深的这个方法，将近三千年啊，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就是这么多的这么优秀的人啊，都经历了，他们都告诉我们这个是可以用的，然后我们也有啊，这个深有感触，这真的是有用的。所以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要太悲观啊，不要太悲观，方方面面的去考虑，然后呢，接纳啊。那么接纳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啊，比如说一个人啊，会衰老，会死亡，会生病啊，这些都是自然的规律。但是呢，没有衰老的痛苦，没有死亡的痛苦啊，没有生病的痛苦。佛教它不是消灭生老病死，它就是消灭生老病死给人类带来的这些痛苦啊。我们有办法，我们没有痛苦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衰老不死亡啊，这是自然规律。所以很重要，在这个生活当中，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啊。第二个呢，就是乐观的去这个接受。那么比如说我们啊，比如说一个企业啊，比如说他做不好了，做不下去了啊，那么做不下去了以后呢，他也可以换一个啊思维的方式啊，不做了，那么他也有可能因为这个不做了，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追求啊其他东西。难道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呢，只追求这一个，其他什么追求都没有？不可能啊。所以也许有可能因为这个啊路走不通了以后呢，也许他会有更好的啊更有意义的选择啊，都有可能了。还有一个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是佛教的理念啊，叫做无常观啊。无常观，无常是变化无常，任何一个啊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啊。那么这个变化当中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变化无常啊看得很消极，不是这样，这个里面有积极的。比如说我现在啊就是不成功了啊，比如说受到了挫折，但是挫折和失败它也是无常啊啊，它也不是永恒啊，它也不是永久啊，它也是无常啊。所以我因为它是无常啊，所以我不可能永远都会这个失败啊，永远都会受到挫折，不可能啊。因为它是为什么呢？原理是什么？它是无常啊。如果它是永恒啊，那我就一辈子都啊这个痛苦了，一辈子都失败了。但正因为它不是永恒，它是无常啊，所以我这一次啊失败，那么下一次就不会失败啊，因为都是无常。所以这个佛教的无常的这种观念啊，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这是啊这个第三个了啊。那么我今天啊简单就是介绍这三个了啊，我再归纳一下刚才讲的啊。第一个啊，这个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啊，我们现在的这些心理的状态就不用说了。解决的方法呢，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三个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找一个精神支柱啊，这是第一个了。然后呢第二个啊，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去接纳啊，去接纳啊，这是第二个了。那么为什么要接纳？接纳的理由是什么呢？其中有讲了两个啊。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可以其他的角度去看，有可能我们会发现痛苦当中啊，有让我们特别感觉啊兴奋的啊，或者是积极向上的啊，这样子的东西。痛苦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东西啊，痛苦里面就会有这样子的东西。比如说很简单啊， 烧的煤啊，我们烧的煤，过去历史上啊也烧煤啊，但是煤就是当一种燃料啊，不知道这个里面还有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就把煤当作一种燃料啊。但是科技发达了以后呢，煤啊里面啊还有别的东西，其他东西啊，不仅仅是燃料，这个里面还有别的东西啊。未来如果科技更加发达的时候呢，说不定还有更值钱的东西啊，这里面有。同样的，我们世俗的人，我们把痛苦啊就像当作燃料一样啊，把煤当作燃料一样，我们把痛苦就当作一个非常不开心的事情来看啊。但是痛苦里面或者是它的背后也有很多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啊，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去啊，这个去其他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这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如果我们怎么去思考的话，我们有可能变得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啊，有慈悲心的这样子的人。如果我们啊，假使我们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那么这个当中我们真正的得到了，会得到这个人生的啊，意义，人生的意义。最后啊，就是一个企业家，他会走啊，他该走的路啊，他会造福啊，这个社会、人类啊，都是以我们的心决定啊。这个两个利用啊，这样子归纳一下的话，就是这样子。大概我们今天啊讲的是就这些方面了。